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美俄最近在阿拉斯加的这个峰会啊。这个峰会呢，其实大家都在说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然后乌克兰这个事儿呢，现在也有点
对，这个真的是一个大家都很关注的话题。那我们就开始吧，赶紧来聊一聊。
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美俄在阿拉斯加的这个峰会啊。这峰会还没开呢，现在都有哪些有意思的背景啊，或者说有意思的动向？
这个峰会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计划的时候还是一个比较高规格的这样的一个会晤，但是现在其实已经被白宫连续两天降调啊，说这是一次总统的倾听之旅。然后之前特朗普还说是一次试探性的会晤，说是普京先提出来要见面的。
哦，那听起来这个峰会的定位已经被打得很低了啊。
对，没错。然后对普京来讲的话，他可能就是说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能够出来跟你见面就已经证明我没有被孤立。乌克兰那边的话，就是他们的总统泽连斯基现在看起来是不会被邀请的，他会在峰会之后跟特朗普和欧洲的领导人进行一次视频的会谈。现在其实也有美英这边的一些国家安全的专家，他们都出来在说一些关于这个峰会的一些可能的结果呀之类的。所以现在看起来就是感觉好像这背后有很多外交的角力在里面。
对，这个美俄的阿拉斯加峰会呢，其实现在大家也都在说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有一些军事专家他们就出来说，像这个普京他可能最大的要求就是要削弱乌克兰对北约的影响力，然后他可能会以这个极限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为他后面可能的军事行动，或者说他要把乌克兰纳入到他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来做一个铺垫。他觉得特朗普手上其实还握着制裁这张牌，所以他觉得可能首次的会晤还是应该聚焦在停火这个事情上面，未来的话可能还是需要欧洲和乌克兰的参与才能够真正的解决这个问题。
哦，那听起来确实挺复杂的哈。那是不是也有人对这个事情比较悲观？
没错没错，比如说有一个也是一个上将，他就说普京可能会利用阿拉斯加的这种历史的符号来强调他对乌克兰的主权，然后他觉得可能这次的会谈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他甚至会阻止泽连斯基参与，他会试图通过这种双边的会晤来保住他现在已经取得的战果，让特朗普来承诺乌克兰永远不加入北约。
就是说美俄这次峰会如果从经济的视角或者说从乌克兰的信任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会有哪些比较关键的问题会影响这个峰会的走向？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有专家分析说如果普京现在同意停火的话，其实他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为了缓解俄罗斯现在的经济压力，但是现在看起来就是因为他们双方之间没有一个很好的这种谈判的框架，所以很难去达成一个所谓的大交易，就是很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关于乌克兰的这个信任问题，就是因为泽连斯基现在是不是要参与这个峰会还没有说很明确，所以如果说这个峰会没有乌克兰的参与的话，乌克兰可能会觉得被边缘化了，他们甚至会觉得西方对他们的这个安全的承诺是不可靠的，他们会觉得自己被强迫的接受了一些协议，再加上就是西方其实在历史上是有违背过对乌克兰的这种安全的承诺的，所以这一次的话可能会让乌克兰更加的疏远西方。
对，那就是说美俄这次峰会可能会有哪些比较可能的结局，或者说乌克兰方面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有一个英国的前情报官员他就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结局。第一个是俄罗斯接受土地换和平，就是他会承认乌克兰的存在，这个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结果。然后第二个是谈判破裂，特朗普会因为他的越界又退回去。第三个就是美俄会强行的达成一个协议，但是这个协议可能会导致西方的联盟的分裂，也会让乌克兰陷入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他也说了，就是现在其实俄乌双方的民众对于这种和平的妥协的这种接受度是在上升的，但是他觉得这个可能也没有办法成为最终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乌克兰方面呢？
乌克兰就是泽连斯基他是非常明确的说他不会接受任何没有乌克兰参与的情况下所做出来的决定，并且他认为这样的决定是无效的，所以他在这过去的三天里面不断的在向美国和欧洲的盟友重申这一点， 所以他的态度也是非常强硬的。
对，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说这次美俄的峰会其实虽然被降调了，但是其实它背后的意义还是非常复杂的，然后它的结果可能会对乌克兰、对欧洲，甚至对全球的局势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OK 了，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